弟兄姐妹平安，真的很高兴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今天早上当四五点钟我在那里预备今天早上的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深深被触动，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有这样的自由能够聚在一起。阿们。虽然我们在困难的环境里面，但是神仍旧没有改变。阿们。上个礼拜曾牧师跟我们分享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叫你要主为你做什么。我不知道你回去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我回去之后我就在思想说，我要主为我做什么。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说主啊，我深愿在2022年能够走到水深之处。但我也相信不是只有我渴望在2022年进入水深处，我相信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渴望。阿们。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进到水深处，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是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兴旺，是我们手中所做，无论是我们工作，我们的侍奉，不单只是顺利，而且能够荣耀主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早上我要特别从路加福音第五章1-11节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进入水深处的关键。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里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想这段经文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可以讲是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很熟悉的经文。实际上从初代教会开始，他们拿着这段经文常常就劝勉弟兄姐妹要走到水深处，有时候呢也拿来劝勉教会要走到水深处，要下网捕鱼，要使世上的人能够进到神的家中。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了我们三个很重要进入水深处的关键。第一个关键是在不方便的时候要选择听从，跟你旁边的说，在不方便的时候选择听从。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常常我们印象最熟悉的就是主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捕鱼。但在主耶稣讲这句话，彼得听到这句话之前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呢，主耶稣他先上了彼得的船。让我们看到第三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好让耶稣可以讲道。但耶稣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彼得在做什么呢？彼得正在工作了。第二节说他在洗网嘛。你知道如果你对那个年代捕鱼有一点了解的话，在主耶稣那个年代呢，渔夫们捕网基本上是用一些类似拉网的方式，所以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小网，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网。那它的整个构造是蛮复杂的，好让那个网啊在海中，好像能在海或湖中能够直立起来，然后这样用拉的就能够圈住许多的鱼。这种捕鱼法的好处呢，是不需要太多的人力就能够抓到很多的鱼。这种捕鱼法的坏处呢，就是它什么都会抓到，木啊、石头啊、水草啊，甚至如果放在21世纪的话，恐怕很多保特瓶也在里面了。所以渔夫他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到了岸上之后呢，他需要去洗网。所谓洗网，就在网里面把那些不该在里面的挑出来，因为鱼在船上就已经挑出来了，把那些石头啊、木啊等等通通挑出来。挑出来之后呢，因为那个网它很可能是三层复合式的网，需要冲洗，冲洗之后要晒干。如果不做这一连串的动作呢，那个网就容易坏。而他们在当时的渔夫，这个网是用许多年的，
所以这个可以讲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而你发现主耶稣那时候呢，就提出了一个可以讲是一个很出奇的要求。其实讲出奇是客气的，其实有一点不合。甚至不近人情的。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做呢？主耶稣发出了一个出奇的呼召。讲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想，哎，那为什么神要为难彼得呢？其实啊，这是个错的问题，这是个错误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每一个神所重用的人，他都需要付代价来跟随主嘛。想想摩西，摩西他年轻的想要服侍主拯救以色列人，后来吃了个闷亏，就把人打死，还成了通缉犯，就逃到旷野去牧羊。牧羊了40年之后，其实你知道摩西已经变成一个很安分的80岁的长辈，他觉得牧羊很开心很安全，所以神呼召他，他才会说三推四推嘛，一直说不行不行不行啊，我左口笨舌，奇怪，左口笨舌还能够跟神讨价还价那么久。但最终他找没有借口，那是跟神说，哎，你要差遣谁差遣谁啦， 我不去。为什么？因为每个神所使用人，他都需要付上一个代价，他需要选择来听从，他需要来跟随，纵然在他的不方便里面。那我刚刚说，如果我们问神为什么要为难彼得是一个错的问题，那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对的问题应该是神为什么，耶稣为什么会去彼得那里，要彼得这样做。一方面是耶稣有需要，因为在那个年代啊，讲道就跟今天一样，讲员跟会众要有一点点的距离，好让声音的传播能够更加方便，特别在古代没有这些麦克风等等音响的设备的时候。所以当许多人在拥挤耶稣的时候，耶稣需要做的就是他需要跟会众有一点点的距离，好让他讲道的声音能够传递出去，所以他才上了彼得的船，叫彼得作证。但是问题还是为什么是彼得？因为在那里其实有两条船，耶稣大可选择另外一条船。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其实耶稣上了彼得那条船，不单不是为难彼得，而且是给彼得格外的恩典。耶稣基督呼召彼得的事情，其实在4福音里面都有记载。但是我们尤其发现呢，路加福音的记载跟今天我们读的是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的记载非常的不一样。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怎么记载，在约翰福音1:41-42，这里说他是安德烈 Andrew， 安德烈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的意思。所以圣经学者往往推断也告诉我们说，多半在约翰福音1的时候，主耶稣就呼召过彼得了。但是呢，或许彼得跟了3天、3个礼拜或1个月，不晓得，反正彼得大概跟了一阵，或长或短，彼得就离开了耶稣，他就回去重操故业捕鱼去了。所以其实啊，耶稣那一天为什么彼得在忙碌的时候，耶稣要去找彼得的麻烦，在他不方便的时候呢，其实是在给彼得第二次的机会，第二次的机会。甚至还有学者更进一步 的注意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5，在路加福音4的前一章才刚刚记载，耶稣从会堂出来就进了西门的家，医治了他的岳母。这件事情多半就发生在我们今天所读经文之前的可能1-2天。好像主耶稣不是，其实主耶稣不是在为难彼得，他乃是塑造了这一切，给彼得一个机会，多给他一个恩典，给他二次的机会，让彼得能够跟随他。你知道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我叫做出奇 有点不合情理的，而且呢，出于恩典这样子的一种呼唤，彼得才有机会能够与神同工。我常想，那一天恐怕是彼得一生中服侍最轻省的日子。他需要干嘛？把船撑开，撑到一个距离，确保船不要翻掉，坐在那里。哇，这也服侍，不像我们今天服侍，看还要准备一个信息，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哎，正因为这样子，彼得当天就成为主耶稣的器皿了。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有不方便的时候，但在那不方便的时候，当我们听见耶稣的呼唤，我们需要选择来听从。我就想到一年多前，当我女儿快出生的时候，那时候师母小燕师母大概38周39周怀孕的时候，教会有位区牧就打电话给她说，有一位姐妹有一些的需要，希望小燕师母可以辅导她。那小燕师母就打电话跟她谈一谈，就稍微辅导了一下。结果那之后呢，大概隔个1周2周，我们就生了我女儿就生了。生了之后呢，大概不到10天，发现那姐妹实在有一些需要，所以小燕师母呢又再一次跟她打电话跟她谈一谈。也就感谢主，那次虽然说小燕师母才刚生不到10天，还在坐月子，身体很多的不舒服，婴孩在旁边一直在哭，但是呢，她在那一天的通话里面，她就带领这个姐妹认识耶稣基督做她个人的救主。但是没想到呢，信主之后不久，这位姐妹就罹患癌症，而且是一种比较aggressive 蛮强的一种癌症。那因为这样就有机会小组，小燕师母所带领的小组就陪她一起走过整个抗癌的旅程。这整件事情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她去年医生宣布她 cancer free 之后，在一个很小的一些聚集里面，我们大家欢庆神在她身上的作为的时候，那个姐妹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在小组里面确实的看见了神的爱，所以他仍然相信神。你知道，其实说实在的，我骨子里真的相信，就算那一假设那一天一年多前的那一天，小燕师母告诉那位区牧说，嘿，对不起，我要生孩子了，真的不方便，你去找其他人吧，我相信那位区牧找到其他人，我也相信其他人可以很好的辅导这位姐妹，我也相信这位姐妹会进到一个很好的小组，那个小组也会陪伴她走过整个抗癌的过程。那当然你就问，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当小燕师母在她的不方便里面 say yes 的时候，她有机会看见神的恩典在这个人身上。一个初信的人，信主不到3个月，忽然间被宣布有癌症，神的恩典怎么样在他身上？神的话怎么样安慰他？弟兄姐妹怎么样学习来爱他？在我们不方便的时候，有时候神发出呼唤，不是为了为难你，是给你一个机会成为他的器皿。阿们。接着第二个关键，在你不明白的时候要选择顺服。跟你隔壁的说，在不明白的时候选择顺服。有一句老话说，顺服就蒙福。我们看到彼得当他在顺服的时候，他的确就蒙了福。我们看一下第4节哈，耶稣讲完道之后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要下网打鱼。你可能读就读过去，觉得这大概只是一个转折吧，重点是第5节嘛，他下网。 No, 我告诉你，第4节是 很特别的一节经文。回到我刚刚的例子哈，主耶稣对彼得做的，就像今天我忽然间跑到你家门口，请你停下你的会议，请你停下你的工作啊，帮助我好让我可以服侍。OK， 你工作到一半被我抓来服侍，服侍完了聚会结束了，你说要回家赶快加班了，结果呢，我还把你抓住不让你走。你知道这其实是非常令人诧异，真的非常不太合情理的事情，不是吗？如果今天我请一位同工来这里服侍，服侍他说他要回家加班，我一定说辛苦你了，回去好好加班，主与你同在，我怎么可能抓住他跟他谈呢？但是主耶稣还抓着他跟他说，嘿，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很特别的事情。而第5节 就表现出了信心宝贵的地方。第五节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消亡。你知道信心哦，绝对不是盲从，信心也不是你把你所在的困境环境跟困难当作它是虚假的虚无的，当作是幻象，不是，这个不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什么？我们的环境是真实的，所以彼得讲了很真实的话，我们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换言之，他在跟耶稣讲了，耶稣听你讲道 OK 了，跟你学怎么做木工 OK 了，打鱼你怎么会呢？我们已经试过了 OK， 昨天晚上打鱼还打不到鱼。事实上所有如果你对打鱼业有一点了解的话，打鱼最好的时间基本上是凌晨的时候，最不好的时候就是白天，尤其下午的时候。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我认为非常可能主耶稣跟彼得 讲这句话，开到水深之处，很可能是下午。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讲道不是像现在30分钟、40分钟、50分钟，主耶稣那个时代讲个道老师那个拉比一讲课可能就是两三个小时，如果主耶稣从早上开始讲完大概就是午后了。真实的信心在这里，彼得看见他的环境，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耶稣 又来这一出，已经不让我工作，现在还要我工作，在不对的时间工作。但是他选择顺服，所以第五节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亡。彼得不明白，但是他照做，结果因为他这样的顺服，他就蒙福了，他经历了伟大的神迹。所以第六节说，他们下了网，圈住许多鱼，到一个地步网险些裂开，甚至要招呼另外一条船上的同伴来帮忙，然后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你知道我把这个神迹啊称作不可能的神迹啊，为什么？因为晚上的时候都捕不到鱼了，一条鱼都没有捕到。现在不是说收获多收获少，是一无所获啊。结果隔了一下子，到下午，当天下午太阳最亮的时候，鱼群都躲起来的时候，怎么会得到这么多条鱼呢？而且这不单是个不可能的神迹，我将它称作是一个极限的神迹。我们再看到刚刚的经文，在第六节说，他们下了网，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第七节说，那个鱼啊，装满了那个船啊，船要沉下去。其实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并没有完全的抓住在原文里面的词态，在原文里面的词态，希腊文里面呢，本来讲的是甚至网开始破裂，船开始沉下去。什么意思？换言之，这个神迹是极限，哪怕再多一条鱼，可能就一无所获，网可能就裂开了，通通没有了。再多一条鱼，可能船就真的沉下去了。你可以想象吗？当彼得 在那边啊，好吧，你依从你的话，我就笑笑一拉起来，哇，这么多条鱼，而且当他在拉的时候，看着那个网啊，开始慢慢的裂开，你可以想象吗？看裂开不对劲啊，这一裂开，鱼通通没有了，赶快来，赶快来，赶快来，把鱼通通装上，装一装，发现哎，奇怪，那个船的吃水好像越来越严重。要赶快赶快，还要把船划回去，不然沉了鱼就没有了。你知道吗？当彼得那天他顺服的时候，他就蒙了大福，他经历这样一个不可能的神迹，可以讲是一个极限的神迹，所以是多给他两条鱼就没有了。但是我告诉你，更宝贵的是他的顺服不单让他蒙福，他的顺服让他大大的经历神。你知道在第五节的时候，他本来还很客气说啊，夫子，依从你的话我就下亡。你知道这个夫子其实他原文是蛮有意思的啊。一般我们看到夫子在圣经，我们以为说他比较可能用的是拉比嘛 Rabbi， 但其实不是，在原文里面呢，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字。那个字的意思呢，其实是蛮宽的，就是说你也可以讲说是老板甚至船长 长官，就是 you are in charge， 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有人就说，是不是 当彼得 在讲这句话，可能有点反正你已经在船上了， OK， you the man， OK，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不管他当时讲这句话他的情绪如何，当他看见那么多条鱼的时候，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反应，在第九节第八节，他就说，主啊，他本来是称呼他是夫子，是老师，或者说一个 OK 长官 you the man， 但现在他开始讲，他开始发现这是主，这是神，哇，何等大的不一样。他确切的经历到这位神，他开始知道跟他在一起的人是谁，不是只是一位很会讲道的人，不是一位会行神迹赶鬼的人，是神自己。而不单如此，他也认识到自己的不配，所以他才会俯伏在耶稣膝前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不知道当他在当他跟随主之后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时候，后来他离开主的时候，他到底是心情如何，不知道。但是最起码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发现他是个罪人，他是个亏欠的人，他认识到自己的不配，而且他也经历到神的能力跟慈爱。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最基本的操练。从我年幼的时候，我读到一句话深深的影响我，如果你只顺服你听得懂的，你觉得 make sense 的，你觉得能够明白的，你觉得舒服的，做得到的，那其实都不叫顺服，那个叫做选择，那只是你选择去做一件事情。真正的顺服是，就算你今天不明白，像彼得一样，为什么大白天下午要去捕鱼啊，但他仍旧选择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2022年，如果我们都想要进入水深之处的话，我们也真的要预备好，当主耶稣叫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来顺服。我就想到我认识的一个宣教士，他本来是在一个白人，他本来是在一个华人教会做青年事工。那多年前他就领受一个，他好像就领受一个呼召，好像神要差派他们教会里面 的一个家庭要到非洲，到伊索比亚去宣教。那他就以为一定是教会的会众，他在教会里面一直在传讲这个事情，讲了一两个月，后来呢，讲了两三个月，后来呢，有一天在聚会里面，神就跟他讲，嘿，其实我要差去的人是你啦，不是别人，是你 ，OK？ 他说 OK， 好，那既然主差我，那我讲那么多，那我只能去啦。他就预备去，预备把全家都要搬到伊索比亚去。结果呢，正在整个预备的过程中，忽然间他得到一种罕见疾病，叫做 Lyme disease。全身有各样的并发症，常常在一些不舒服进出医院，也是好几个月的时间。他心中就非常的纳闷，主啊，你不是要差我到伊索比亚去吗？我顺服了，怎么现在我躺在医院里面呢？而且天天不同的并发症。后来神就给他一个感动，要他去参加一个特会。他心里面就在想，我现在躺在医院里，我还要去医院，我还要去教会参加特会，这怎么能行呢？身体支撑不住嘛。但是因为感动很清楚，他知道神这样跟他讲，他就真的去参加了那个特会。就在那特会里面，果不其然，聚会到一半的时候，身体不太舒服，他就只能离开会场。离开会场，他就到会场外面的一个椅子那里，就坐下来，在那里准备要喘口气休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男士就走过来，就问他，嘿，你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他就说他很奇怪，他说是啊，我是啊，但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那位男士就跟他讲说，因为昨晚 在旅馆的时候，神告诉我明天在这个时候要出来找一个名字叫这个名字的人，因为上帝要医治他。那位男士当天就为这位宣教士祷告，他在那一天当下就得了医治。他至今已经在伊索比亚宣教7年的时间，而且很特别的，他也领受了医治的恩赐。其实他是小燕师母的朋友了。那有一次在湾区的时候，我们就请他吃饭，我跟他第一次碰面。其实我跟他碰面那一天，我刚好有一点不舒服，那天刚好心脏有点不太舒服， 就一边吃饭，他看我脸色难看，就问我怎么回事。 那位宣教师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说就心脏有点不舒服。他说来我为你祷告，他就按手在我身上为我祷告。那一天他祷告完，我心脏的不舒服就完全的离开。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不明白的时候，你需要选择来顺服。 Amen。 最后第三个关键，当呼召临到的时候要选择跟从。跟你隔壁的说，当呼召临到的时候要选择跟从。我们看第十节，这里说这个彼得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他们看到也看到这事情之后呢，耶稣就对彼得说，嘿，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有一位很著名的新约圣经学者 D.A. Carson， 他这样子来形容第十节，这样子为第十节来下一个注脚。他说 The catcher is caught， 那个抓鱼的人啊， catcher is caught， 被主抓住了。你知道原来啊，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在第十节这里，你要得人的这个得啊，虽然我们中文看的就是这样看过去，但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很特别字。这个字呢，在整个新约圣经只出现两次，一次在这里你要得人，另外一次呢出现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六节，但我们从二十五节看起。这里是保罗劝勉提摩太说，嘿，你要用主的仆人要用温柔的心啊，去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这些抵挡的人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二十六节，叫他们这些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魔鬼的网罗。在这里二十六节里面，这个掳，被魔鬼掳去的这个掳，跟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这里讲你要得人的得，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换言之，主耶稣在这里乃是给彼得有个预言性的宣告。是的，许多人被仇敌掳去，而且是任意的掳去，在网罗的里面，但是你彼得，你会得人。魔鬼把人得拿走掳走得走，你要把人得回来掳回来。而当这样的呼召临到在彼得身上的时候，彼得就第十一节，他们就把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一次彼得就说，我跟定耶稣了。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渴望进入水深处，但是我们不能只是渴望，我们需要预备我们自己来做出选择，选择听从，选择顺服，选择跟从。上个礼拜六是我们教牧领袖学院的毕业典礼。那我们这次毕业典礼呢，感谢神，其实不少学生哈，那这里大部分是老师了，学生大概只有六到七位。其实呢，上礼拜六的毕业典礼呢，我们有三位学生拿到硕士学位，四位学生拿到文凭，二十一位学生拿到证书。只是因为疫情的缘故，许多人只能在网络上参加，没有办法实体到我们教会来。你知道，当我这两天看着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心中就很多感触。当我看着那个名单，毕业生的名单的时候，我的心中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每一位同学，他们都是在他们不方便、不明白，但是因为神的呼召，因为有心要为神所用，他就委身自己，付上代价，受装备。你一点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学生都是牧者，其实我们这些学生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左右是传道人，其实四分之三都是有一般的工作，有家庭，教会有忙碌的服事，但是他们却选择要来跟从，因为他们真的知道他们要进入水深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渴望进入水深处吗？如果你渴望进入水深处，我想我们在2022年，我们就要开始有意识的去问主，你要我做什么。因为如果彼得没有听见主耶稣跟他说，哎，把船撑开一下，那一天彼得没有机会看到神迹，彼得的第二次机会就这样流失了。阿们。我们要来问问主要我们做什么。或许他要我们上一些课受装备，或许他要我们参与到一些侍奉里面，又或者有时候是很简单的打个电话给一个人，关心一下一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2022年，我们说要重新梦想。你有什么梦想？你梦想进入水深处吗？你起行，要起行到哪里？让我们一同起行到水深之处。阿们。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就仰望你。主啊，你是那位向我们的心说话的神，所以主，我就祷告今天早上你再次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好让我们的心因为听见你的话就苏醒过来，以至于我们能够顺服听从跟随，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到水深之处。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让我们都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带我进水深处。前面我真的相信有一个随身之处为我们预备，虽然我们在疫情里面，你可能想的是这是不方便的时候， exactly， 这是不方便的时候，但这也是要听从的时候。你说牧师，这是一个混乱我不明白的时代，但是这也是一个要顺服的时候，因为神在我们身上仍有托付。我们在这个时机在这里，我们不是只是要避疫，是我们要小心，但是我们也要兴起进到水深之处。阿们。好不好，鼓励你这时候我们就待一两分钟的时间，你就来祷告，你自己来祷告，你来问主，在这一年你要我做什么。上个礼拜我们问说，我们想要说主问我们要他为我们做什么，这个礼拜我们来问主，他要我们为他做什么。好吧，这时候我们就来祷告，求主给我们一个具体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让我们就跟着去做。让我们来祷告。 当我们再一次唱这首诗歌的副歌的时候，鼓励你把这首诗歌副歌当成你的祷告，当成你的呼求，真的求神带我们到水深处。我们在唱这首诗歌副歌的时候，你也来立志，刚刚如果你从主那里听见了什么，你就立志你真的要去做，而你就会看见在2022年不是只是一个等待疫情过去的一年，2022年会成为我们进入水深处的一年。阿们。带我进水深处，
进水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使我洁净，降服我心，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圣
感谢你，因为主你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主啊，纵然许多时候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上我们跌跌撞撞，但是主你总不离弃我们，你是那位向我们说话的神，你是那位寻找我们的神，主啊你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主，为此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时候我要特别发出一个邀请，无论是我们在现场或是在网路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再也没有一个时候比今天更好。当主耶稣找彼得的时候，彼得其实在忙他自己的事情在工作，今天主耶稣也要来找你，主耶稣要得着你，而且要帮助你，要使用你，在你一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平安有喜乐，还找到意义与方向。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们当中无论在现场或在网络上还没有认识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跟我做祷告。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说话，我讲一句请你跟着我重复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要拯救我，我这时候欢迎耶稣进到我心中，做我生命的主，我宣告我要做新造的人，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认识你，并且经历你。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恭喜你，按照圣经上所讲的，因此你不再是外人和客旅，你是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了。如果你在现场聚会结束之后，在外面的服务台，请你务必留下你的名字，好让我们能够跟你联络，帮助你能够了解，能够认识神在身上的恩典。如果你在网络上，也请你那时候新人的那个link， 请你点下去，留下你的资讯，好让我们能够跟你联络。让我们这时候举起手来，我们来领受祝福。这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在你离开以前，跟你隔壁的说，要进入水深处，
要进入水深处。
愿上帝祝福你们。